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霖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今天呢想就一则来自美国 CDC 啊，叫做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他们的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报告的反映出来的现象呢，想请您就这个问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啊聊一下。那这个话题呢，我先跟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背景是这样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 CDC 啊，它在今年发布了一个关于青少年的健康报告。这个健康报告呢，就显示出有57%的高中女学生，她们表示呢，一直是感到悲伤或者是绝望的。那这个比例其实占比是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它这个健康报告呢，有将近一百页，90多页，它反映了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呢，其实在绝大部分的领域都是变得很糟糕的，但是57%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高中生表示悲伤或绝望，这个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惊讶。那其中呢，有一位家庭治疗师啊，他就说他有很多青少年找到他，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压力很大，所以呢就不会跟父母提起他们自己有抑郁或者是有自杀这样的念头。对，所以还有就是说也有的孩子们啊，他们就跟媒体讲或者是跟一些辅导老师讲，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就是这种悲伤和绝望的这种情绪很严重，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那我想可能作为我们家长啊，真的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吧，或者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精神问题。因为在过去我们长大的年龄，有精神问题的现象是极少了，陈老师，那个时候孩子们开玩笑都说你有精神病啊，就是这个就是一种开玩笑的话，因为有精神病就被人看为就觉得你太稀有太不正常了，你真是有毛病哈。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是很少人有精神问题的，但是这个印象可能或许现在的孩子可能觉得有精神问题会有带来一种羞耻感，或者是说很难以启齿，或者是很难跟别人去分享，所以才导致有这么大比例的孩子有这种潜在的趋势，或者是甚至是真的就可能都是抑郁症了，但是家长却还不知道。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就这个问题吧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而且觉得不仅仅是对孩子，或许成年人听了也会有所帮助。
是，其实呢很多的现象吧，咱们就说暂时说是一个现象哈，它其实是有深有浅哈，并不代表你不觉得严重就代表这个事儿不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呢其实之前咱们小时候成长的那个环境里头呢，其实也并不代表精神疾病的人他少，只是呢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觉得那个不重要。甚至精神疾病它也会表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哈，比如说癌症，比如说其他的妇科疾病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现象，它不完全只是脏器的事儿，它其实跟精神健康还是有关系的。所以长久以来就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对于精神疾病的这个认识其实是非常不够的。所以有一部分的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精神科的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呢，他们就会不断的努力要把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把它去除掉，就你早一点认识他，你早一点理解他，你也早一点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现象，避免造成就是后悔莫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要先提醒大家的哈。第二个呢，千万不要认为别人的病跟你没关系。为什么呢？一个疾病它的这个流行率啊，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风向球。每个人我相信他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大环境里面。那如果有这么一层小孩青少年哈，比如说从12岁开始算到18岁，这么大面积这么高比例的小孩他都生病了，你说 在它上面的或者在它下面的人口群，它没事儿吗？那是不可能的吧，因为大家其实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圈里头，所以这些东西它其实是表面上，就算你家没有这么个的年龄层的小孩，或者呢，你们的这个情况，你觉得跟你啊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哈，因为你现在可能50岁、40岁，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圈子的，其实很多事情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警惕，它其实是一个 index，它需要能够让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正确的事情，可以帮助。这个负面的东西它扩大，帮助正面的事情它更多。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哦。所以就是家长照顾孩子，或者是照顾家人啊，不仅仅说照顾你身体哪儿痛没痛啊，哪儿有没有身体上的问题哈、疾病，其实也应该大家更现在要关注一点精神类的健康。可是陈老师，这个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觉得问一问，哎，你今天开不开心啊？这就是关心对方的精神健康吗？从哪个角度知道精神健康都包括什么呢？
对，这个最起码的吧，就是刚才你那个问题呢，最起码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哈。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学理上的一些对于临床上的一些研究综合整理的大概几个问题哈，比如说你自己觉不觉得现在比你以前更容易失去耐心呢？然后比平常更容易烦躁啊，然后你想要离开目前的生活环境啊，变得比以前容易生气呀，然后心情变得很不好啊，然后觉得自己整天懒洋洋的无精打采，觉得身体不舒服，但是又说不上来哪儿哈，然后常常觉得胸口会闷呐，大多数的时间也觉得自己全身无力哈。然后，尤其是这个睡眠变得不安宁，很容易失眠或者是惊醒。然后，像青少年，他会觉得他不愿意上学，他就不想上学哈。然后，对很多的事情他都失去了兴趣，变得坐立不安，静不下来。然后觉得只想一个人独处，而且这个是长时间的哈，不是说3、4个小时之后又活蹦乱跳了哈。然后变得几乎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影响自己的胃口，然后也觉得自己反正做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觉得自己非常差劲哈，然后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做事情，对自己很失望，想要让自己消失不见。这样，如果有我刚才说的大概有20个左右的症状吧，哈。如果呢有这样的现象，在这2个礼拜里面持续的，然后有超过5个以上，那可能就要注意了，就开始必须要注意，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好的，所以陈老师提供的这些点啊，point 可以是大家作为一个观察，或者是说检测啊，是不是有精神健康类问题的一些现象吧。所以也提醒我们
是。
的听众朋友哈，特别是有家长的，咱们也不妨关心关心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家人，关心关心他们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哈。那陈老师，咱们说的这个 CDC 这一次今年的报告里面说，有57%的女生啊，高中女生，她们都感到悲伤和绝望。我就有点代表家长们就不太理解哈。好好的，我们都说16岁花季，她怎么这世界这么美好，而且未来那么多的多样性可能性，她咋就悲伤绝望了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请陈老师再帮我们解答。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高中生啊，女生特别是感到绝望、悲伤、抑郁的情绪的比例非常的大，占比调查有57%这样的一个数字。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陈老师，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个报告也提及了另外几件事儿，然后当然也有他没提及的事情哈，就是这个报告里面还提及了现在的这些少女的这个族群呐，她们有 这种使用毒品的现象，有就是喝酒的现象，然后也有这个性行为的这个现象。那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它也反映出来的一个人他的精神状态，他是非常对自己非常没自信，然后也对于生活当中也需要去面对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包括情绪，包括他未来的人生目标，基本上是比较，所以他采用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那这几种方式一旦人去采用它了，你可见在他采用这个方式之前，他面临的多少生活上他这种心情上面的一个挑战。
就是问题又来了哈，就大家都是一代一代的这样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这一代的孩子好像面临着这么多的挑战和困惑呢？
对，这个就跟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哈。人为什么这个身体会最后就搞成这样呢？我们仔细的去就是看这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还包括了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件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厨师呢，他后来是受爵了哈，受爵这个新这个徽章哈，是女王颁给他的。为什么呢？这个厨师他就发现哈，那现在的小孩吃问题很大。他到了学校去，发现现在的孩子吃啥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就是马铃薯长什么样子可能都不知道了哈，吃了很多的是半成品。然后他就不遗余力的呢，先帮助学校把饮食调整好，给他们吃真正的食物，比较自然的食物，而不是经过很多加工的食物。然后又带着孩子去种菜然后学习烹饪哈。这说起来简单，你知道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他必须去面对家长跟老师给他的压力。
他们会觉得这样耽误孩子的学习吗？
他们觉得这个厨师在找麻烦，你把孩子的胃口养得这么好，他回家不吃父母做的饭啊。然后呢，因为他的介入也造成学校行政上的困难，就是要额外准备很多的东西，所以对学校来说，那基本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后来呢，这个厨师他因为坚持哈，他非常的坚定的他的目标，所以他持续了很多年以后，刚开始很多人反对他，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老师反对他，但是慢慢的呢，老师跟家长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孩子的学习注意力更好了。然后孩子打架的这个情况也变好了，然后孩子变得快乐了，那种抑郁的情况也改善了哈。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啊，因此呢，就是到最后就这个英国的女王就给他一个勋章，肯定了这么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仔细的看现在孩子的饮食，其实尤其是青少年，现在因为网络也用的比较多，三 C 产品也用的越来越多，那事实上很多孩子，他的时间是花在跟手机在一起的时候，他连吃他都觉得费事儿，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他吃的是那种加工过的，然后简单的、快速的，然后可以刺激他的身体产生快感的这种食物。那这一类的食物事实上它对身体是并不太好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几个，就是让人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因子，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食物它是被称呼为快乐的食物。
OK， 那么陈老师，听您的意思是说，孩子们有这种情绪问题，首先是跟他吃的饮食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觉得你吃垃圾食物最多可能就是多长几斤肉哦，就是体重超标，但是竟然没有想到他会对孩子的精神健康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专业的一些研究或者是一些结论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吗？
其实非常的多啊。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研究他没有办法普遍去深入家庭跟普遍的去深入学校的系统呢？那当然这个后面跟食物链哈，就是食品业的食物链是有关系的，它牵扯很庞大的利益，
所以这个只能说觉醒的人或者是家长本身或孩子本身他们是可以站出来去做更好的选择的啊。那通常啊，通常所谓的这些快乐食物呢基本上都是都是原始的材料，
就是真的食物哈。
对对对，你必须动手花时间在家里或者是学校的厨房，他愿意去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去用心去把它做出来。这也就牵扯了很多人，他当他计算成本或者他不愿意花就是用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再好的理论你也没有办法变成实际的行动嘛。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提醒。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想改变我们家庭大家所有人包括孩子包括我们成年人的精神的健康和快乐，先从做饭这件事情来做起。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问题呢拨打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我这位李太太你好，欢迎您。
你好，我想想问一下，一会儿陈老师会提供这些食品吗？其实我想知道这些食品到底是哪些种类的食品，然后我想这个不仅对孩子，可能对一般的人都会有帮助。陈老师一会儿会讲这个食品哪些食品吗？
是，我还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哦，太好了，那我就准备听。还有我想想给唐韵提一个建议哈，你主持了节目主持的挺好的，但有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把说话的机会能给就是说 guest 呢能够多一点，因为他们有时候想说话的时候好像有时候被主持人打断，有时候就是会影响他把他的内容说得更全面。好，就是这样，谢谢你们，拜拜。
谢谢这位李太太哦，陈老师，
这个是
下面的时间要给陈老师了。
OK， 这个是好太太好妈妈哈。第一个就是啥呢？第一个就是南瓜哈。南瓜可以去选很好吃的品种哈，你不要去选水分很高的那种哈，做出来就它就不怎么样的可口美味哈。有一种绿皮的，然后比较小一点的，它蒸起来哈，你吃起来就是像那个奶黄包一样那种流沙型的那种南瓜，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南瓜呢，它的皮是可以吃的，而且它的营养，皮的营养非常高。那为什么南瓜它对于忧郁症它有帮助呢？是因为南瓜里面它有非常高含量的色氨酸。这个色氨酸吃到身体里头能干啥呢？它能创造血清素。血清素就是被我们医学界发现，当人有忧郁症的时候或者是忧郁的情况的时候，它的血清素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天然的神药，我们可以这么说哈。因为我是相信有神的哈，就神给人的天然的药物，这个比你单纯的去买一些 pills 去帮助孩子增加他血中里面血清里面的啥啥啥东西，基本上它是没什么副作用的。好，那当然南瓜啊，不要去油炸，最好是不要油炸的东西，因为油炸除非你的油品很好，否则那个油一旦它变质了，经过高温它变质了以后，你吃下去反而不好。所以我刚刚就说了，买那个品种比较好的，你去蒸它，蒸了以后呢，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糕点，那可好吃了。再加上比如说如果他喜欢吃一点椰子椰油哈，椰子油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油，它对于皮肤的保养啊，对于这个血管的健康都非常的好，就是能够通畅人体里面的各种部位哈。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手机用的也多，他的视力啊，包括他恢复，他需要去恢复他的受损的这个肌腱哈，包括这个器官也好，系统也好，这个细胞也好，它需要两样东西来帮助它，就是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南瓜里头它也有很高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于它的眼睛的这个保养哈是非常好的，所以 我觉得如果是在主食上面，你可以使用南瓜。南瓜另外一个就是麦片，麦片也是能够帮助就是人去掉一些忧郁症状的哈。所以南瓜加上麦片的蒸糕其实是非常好吃的，当然你里面可以加一些好一点的那个牛奶哈，或者是豆浆都是可以的哈。通常我要做糕点的话，我还会放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呢，陈老师？
叫做奇亚籽。
哦，奇亚籽子，奇亚籽子，你提前要把它泡膨胀一点再放进去吗？
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医学界也发现，你大脑的一些叫做状况，跟你的肠胃的肠道的益生菌的健康也有关系，所以有这样的研究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有可能以后的医生他在面对病人，尤其是精神这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所产生的其他可能引起的疾病哈，比如说子宫，或者是像卵巢，女孩子有一些女孩子十几岁就得了巧克力囊肿的等等这些的现象，以后的医生他可能不只是开所谓的药物，他可能还会开一些益生菌来帮助，因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说当人的这个肠道细菌不够良好的时候，它事实上所产生的毒素等等的也会影响脑部的健康。好，另外一个我非常推荐的现在很多小孩他其实呢早餐是不太吃的，那咋办呢？我自己就搞过一样东西叫做黑色丸子。
黑色丸子哈，那是什么东西做的呢，陈老师？
一个就是黑芝麻。黑芝麻哈，那个里面它有很高的必需氨基酸，尤其它的色氨酸，我们刚才讲过了，色氨酸吃进去会产生血清素，它有助于人去除我们的忧郁的症状哈，它能够帮助我们脑部神经放松，而且它有很好的不饱和的脂肪酸跟维他命 E， 维他命 E 因为它修复的功能很好，所以呢我使用过黑芝麻去打粉，自己打的粉哈，不是那个外面买它已经打好粉的，因为外面打好粉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抽油，就是那个油脂已经用完了以后的粉，而且如果它打成粉的时候，它大面积的会接触到空气，事实上它
氧化了、
对，氧化率也比较高哈，所以通常我们是买就是芝麻回家自己洗完了以后去稍微把它炒，一定要慢火，就是在做这个食物的过程呢讲究的是缓慢慢哈，而不是快，因为每一个食物它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呢会因为你所使用的器具跟你使用的火候而被改变了它原来的优点，这就非常可惜了。如果黑芝麻你快速的去炒，它很容易就焦掉，它的油脂也会变化掉。再加上麦片打碎，就是也把它打成粉，然后呢再加上红枣一样哈，你把它切碎，然后再加上那核桃，然后再使用一点点的杏仁去打成就杏仁现磨的那种酱哈。我相信有一些超市它是直接有这种机器，它直接打的，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完完整整的一颗颗的那个杏仁，你一压了以后它就变成现磨出来的那个酱，用这些东西再加上一点黑糖，再加上一点蜂蜜，你把它整个就是把它整个炒熟了以后，慢火，要非常慢的火去炒熟了以后，趁热把这个就是蜂蜜加进去啊，然后把这个黑糖加进去，它就变成有点像面团一样，弄好了以后呢你把它铺平了，然后冷却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切块，你也可以把它趁热揉成像丸子一样哈。每天早上你就给孩子吃个两颗一杯豆浆，它的营养是非常够的，而且它对于尤其是对于女孩子的保养非常的好啊，
我觉得对大家都好，陈老师。他感觉就像你超市里卖的那个能量棒一样，但是这个食材远远比那个感觉是更健康。
对，而且每一样东西你自己都看得到，而且你自己挑的其实你会有更好的选择，有的时候你在中间也可以稍微给它调整一下，比如说加一点葡萄干，太阳晒的葡萄干哈，或者加一点那个不加糖的那个 cranberry， 你可以去试着去调整，因为 每一样食物它的功效不太一样，也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都一样哈。所以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用很好的心态，用慢火去煮出来的，就烹饪出来的东西呢，你看看孩子的反应，你也看看你自己的反应。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法国的医生，他是这样治疗他的病人的哈，就是他把那个最原始的食材摆在长桌上，然后让他的病人在进这个屋子之前必须放下，在门口必须放下他这辈子所有的烦恼，然后进到那个房子里头去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食物面前，让那个食物跟他身体产生对应，然后看他会不会流口水，就是就是精液啊，这个在中医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你的精液很健康很足的时候，那你的身体的情况可以把握得好，那所以那个食物就是比较适合你当下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不得不打断陈老师，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点到了，但是我觉得陈老师，我们听众有这种需要啊，您的这个配方听起来也非常的棒，咱们不妨下一次节目请您再继续分享，因为吃这个东西听您这样一讲还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就对，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关于怎么样帮助孩子，帮助我们成年人克服这个抑郁，相信你还有很多好的办法，咱们就下次再继续。谢谢，
谢谢，再见。